定太岁张方自告奋勇进了剑山，浑身上下都是胆呐、啊。你看这个张方啊，诙谐是诙谐，到了关键的时候，真有超人之处。野飞龙燕雷把他给拦住了，一看他还抬了口棺材，把棺材盖一掀开，哎呦我的妈！一看无形大剑死的太惨了，尽管给洗了脸，给整了容，也换了套新道服，但是也掩盖不住临死前那个惨状。左眼睛是个黑窟窿，叫张方拿大锥子给捅瞎的，那身上多少个眼儿啊，本来无形大剑长得就难看，皮包骨那么瘦，再加上多少日子这一风干，您说这个人还有人形吗？是五官挪移。野飞龙燕雷跟无形大剑有交情啊，拿无形大剑当自己的老师，知道无形大剑死了，可不知道死的这么惨啊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哇哇暴叫，伸手把链子锤亮出来。张方啊，小辈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我要给老界个报仇，拿命来。轮锤就砸。张方早就有所准备，他知道野飞龙燕雷是个野人，这小子最不讲道理，一看锤砸来了，张方大便步肉往旁边一纵，慢点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我说野飞龙啊，你混蛋，你混蛋加三级，你小子不是人，你敢骂我？骂你怎么的？哎，我说燕雷啊，今天少侠可来，可是有原因的，我是年大人特派使者，我要见你家英王富昌富宝臣，我给他下书来了，为什么把无形大剑的尸体送回来，为什么把18名俘虏送回来，你了解情况吗？哎，你明白怎么回事吗？燕雷，要是你这个混蛋有理讲不通，那你就下手，你把我砸死，耽误了大事儿，你负全责。来了，我怕死不来，来了就不怕死，你看爷爷哪儿好，你砸吧。好汉出的嘴上，好马出的腿上，让张方这顿拍呀，把燕雷拍的没词儿了。燕雷一琢磨，是啊，这不是说在半路上相遇了，我把他砸死，他主动到剑山来，还把棺材给送回来，这里边肯定有文章。哎呀，我真把他拍死，这英王怪罪下来，我是费力不讨好。再这一说，也别说你张方，你是成了名的剑侠，进了我的剑山，泪生双翅，难以逃脱，反正你也走不了，不如审清问明，再做处理。好小子，既然你讲到这儿了，你稍后片刻，容俺到里边报信。哎，这不接了吗？你这何苦来的呢？哎，我再跟你说，燕雷，咱们有国仇，没有私仇，对不对呢？你 没怎么得罪过我，我也没伤害过你，咱们不过就是各为其主而已。你何必兴师动众、咬牙瞪眼睛的呢？犯不上啊！朋友，你费点力吧，给我通报一声。少说废话，你等着吧。燕雷让旁的人看守张芳，他转身走了。可能这剑山也太大了，按现在钟表说足有一小时啊。燕雷才回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来看押着张芳，跟我走，跟我进来。张芳这嘴从来不容人呢、啊、我对待使者有这样的吗？太不礼貌了。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把我押起来。押什么？我是客人，我不是你们抓住的俘虏。我说燕雷，你放聪明点，将来你们备不住，也有人到我们公馆去下书。我告诉你，要对待我不好，也休怪我们无礼。燕雷也不理他，就这样往里走。哎呀，步步登高，左转右转，好不容易来到个去处，眼前一片平地，建造着一所庄宅，这大院套，门楼高耸，门上站着八条大汉，各拿刀枪，左右分立，大门敞着。燕雷一回头，请。啊，来了，上了齐凳青石台阶，进了院里。一瞅这大院四四方方的，完全是条石铺地，整洁干净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如临大敌呀、啊。他们从人宠中穿过，到了正厅。燕雷一摆手，等等，他先进屋了。张芳还认得几个字儿，抬头一看，上头挂了一块横匾，横匾上三个大字：养心斋。张芳心里好笑，明明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，还竟用文词儿呢，你们养什么心？哎呀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、啊！不知这主人是谁，莫非英王就在这办公？正想着，燕雷又出来了。张芳进来吧。来了，迈步进屋。因为现在是冬天的，挂着大棉门帘子，所以看不清。挑帘笼进来，张芳就觉着热气扑脸儿，哎，怎么那么舒服，屋里更气派了。他往正中一看，坐着人他不认得。前边一丈多长翻卷云子办公的桌案，铺着南绣平金的桌垫，南绣平金的桌围子，上的笔墨砚瓦文房四宝，插着令旗令箭。后边一把豹皮高脚椅，蒙着豹皮，在上面坐着个主，看意思能有七十岁挂零吧。大秃脑门子，小窄脸，尖下壳，一步白须髯，两个深眼窝子，一对圆眼，锃明耍亮。在两旁站着八名彪形大汉，各捧马刀，双手大，屋里是鸦雀无声。看来这位说话是算数的，因为张芳发现那燕雷是战殿将军，不管现在怎么样也是说了算的主，在这个人的面前毕恭毕敬，垂手侍立，大气儿都不敢哼，就知道这位的身份十分显要。富昌，咱跟说的那不一样，这人谁呢？好像在三月三亮标会没见过。 张芳这人多会来事儿，来到屋里头主动说话，一躬扫地。老爷子，哎呀呀呀呀，老当益壮啊，多日不见了，您还是气色饱满，还是那个老样子。老爷子，您挺好吗？我是给您行礼了。其实他套近乎，他不认得这个人，但说话的意思好像是分别不久的老熟人。老者就一愣，哦，免礼，你是张芳？
对，
病太岁，我爹风流侠张子美，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。
嗯，
你认识老朽？
认识，太熟悉了，
我怎么不认得你呢？哎，您跟我不一样啊，您了得有多少事儿缠身，处理这个处理那个，您就把这茬忘了，要不怎么说贵人多忘事呢？但您不认得我，我认得您呢。那我是谁呀？我说老爷子，你说您问这话，这不就见外了吗？我不认得您，我能这么说话吗？燕雷在旁边站着不爱听，还压低了声音，那声也不小，往前一探身。上官老剑客，您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他根本就不认识您。您想，您是从大魔山来的，他怎么能认得您呢？他是好意，结果张芳听得真真的。你别看没见过，张芳啊，听的事儿可太多了。一听大魔山来的上官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大魔山有亲弟兄两人，叫魔山双怪，厉害的要命。头一个叫上官峰，人送绰号绝命大剑，绝命剑客。他有个兄弟叫上官雷，人称绰号绝命手。三月三他没露面。哦，肯定是他们，不然的话没有这么显赫的身份。张发多聪明啊，听完之后一笑，你看看，我还没说呢，燕寨主就替我说了，您是上官老剑客呀，绝命大剑上官峰不就是您吗？其实哥俩呢，如果要是上官雷怎么办呢？张芳会变。这主比方说，我是上官雷啊，您是上官峰的兄弟，话我还没说完呢，这小子会两头堵。正好是绝命大剑上官峰。上官峰一听，罢了。张芳啊，放下旁的咱先别说，你到剑山要干什么？嗨，回老剑客的话，我要见英王富昌富宝臣。不必见了，有什么事情跟本军师我说吧。
哦，
张芳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这位也是军师，怪不这么神气呢。
太太，我说老剑客，年钦差交代的清楚，让我做特使进剑山，非要见英王的面不可，跟旁人谈似乎不妥。哈哈哈哈哈！
张芳啊，你不明白我们剑山的事情。凡是处理一切正常事务，全是老朽负责，不必见我们王家千岁。有话你就说，有事你就办。
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向您说一说吧。
我奉年大人和我师叔佟林所差，来到剑山
给你们送还18名俘虏，另外还有一具棺材，里边装的是无形剑客莫其雨修的尸体。
我是为这事儿来的，顺便送一封书信。
是吗？严雷啊，18名弟兄现在何处？
还在船上。
因为没有军师大帅的话，我们不敢私自做主。这也不知道应该接收不应该接收。
糊涂，
我们的人回来怎么能不接收呢？来啊，赶紧派人去把船上的弟兄带到我这里来。
是。
眼泪出去了。他走这功夫，张芳芳左右看看，我说老健康，太我来是客人，似乎叫客人站着说话有点没礼貌吧。
看座。
弄个座他坐下了。
哎呀，虽然说这天挺凉，方才这一着急一上火，遇上燕雷这么个混蛋，他也不讲道理，我这肝火太盛了，嗓子有点发干。我说老爷子，能不能赏碗茶喝呀？
上官峰一看这小子没皮没脸啊，什么都要。来人，看茶。仆人闻风而动，摆上茶几，沏壶验茶。茶叶还真不错，没喝那打鼻香。张芳自斟自饮，鸭子腿一拧，一会儿一口一会儿一口，喝的那个香甜劲儿就甭提了。上官峰偷眼观看，就见张芳从容镇定，毫无惧色，心中安详罢了。我初次在大魔山来到剑山，我听旁人向我介绍说佟林如何如何厉害，佟林手下这帮爪牙如何如何不好惹，我不相信，今日一见名副其实。就拿这丑八怪来说，你瞅那个假扁头长的，脑袋上还有一溜沟，里边还长撮毛，饼子脸，斗鸡眉，母猪眼睛，小耙鼻子，这孩子长糟践了都。胳膊打弯，多少还有点罗圈腿儿，哼，貌不惊人，这么个丑八怪，只身赶进我的剑山，在我的面前如此放肆，说明一点，胆子太壮，怪不得佟林露脸。怪不得手下这帮人难对付，就冲这个勇敢劲儿，就叫人佩服。相反的，绝命大剑对张芳不但不恨，还有钦佩之心。要不说张芳遇上贵人了呢？还要不是遇上上官峰啊，八个张芳也死。正在这时候，院里响起脚步声音，连门帘撩起来，燕雷先进来，从外头一摆手，进来进来进来。进来18个人。再看这些人面带羞愧，来到里边分了2溜，跪倒在地。军师在上，我等叩拜军师。上官峰看了看，起来吧，各位都受惊了。张芳这会儿在怀里头拿出个人名单来，
哎，咱们念一个，你们答应一声啊，对对号，看看多不多少不少，
啪啪啪啪一念这名字，叫一声，有人答应一声，一点不错，然后把人名单往桌上一放，
老剑客完璧归赵，并无损坏啊。
我说各位，你们受惊了，打仗嘛，打仗互有胜负，也许我们抓住你们的人，也许你们抓住我们的人，可我们年的人有好生之德，我们皇上有道明旨，我同时属正人君子，故此嘛，高抬贵手才把各位哥们儿给放回来，各位不必怨恨啊。
一回生两回熟嘛，不打不相识嘛，往后有了机会到建州串门去啊，溜达溜达。
弄得这十八个人啼笑皆非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上官方一看这十八个人没瘦，衣着也比较整齐，看来在关押的时候没受刁难，故此对年羹尧啊和佟林这看法有所改变，不像刚到剑山杜清风众人介绍的那样，就好像佟林是杀人的魔王，年羹尧那是五帝阎罗，见着剑山的人就杀，见着剑山的人就毫不留情，不是那样。要是那样就把他们杀了呗，何必还派人给送回来呢？想到这，上官风一摆手，把十八个人打发出去了，意思是放弃天假，你们休息休息，工作另行分配。他们下去了。第二件事情，把五行大剑的棺材抬到院里来了，绝命大剑要亲眼看看。棺材盖掀开，绝命大剑手扶着棺材棒往里一探身，心里就一翻个。他跟莫七雨修啊挺熟，没什么深交。莫七雨修号称云台三剑的头一把，绝命大剑号称魔山双怪，也是头一把，两人的身份差不多，能耐也不分上下。这次呢，上官风来心里还想呢，一旦我到剑山见着云台三大剑客，特别是无形大剑和云台大剑，好好处处跟他们呢切磋切磋技艺，看看人家身上有的我不会的，我学那么几招，结果没实现了。他来的时候，无形大剑正好离开剑山，匆匆忙忙向绝命大剑上官风告辞，说我几天就回来，没想到是一去没回来，也不能说没回来，死倒回来了。故此上官风心里一番个很不是滋味，哎呀，这么高的身份，这么大的年纪，临危收援结果这么凄惨，让人一看呢活着没意思。这上官方有点后悔了，不应该来。你看英王吧，再三派人请我，却于情面没有办法，我们哥俩来了。莫非说将来我们也回不了大魔山了？我跟无形大剑的下场差不多少吗？有这种不祥的预兆。故此他迟愣了半天，一摆手命人把棺材盖盖上了。燕雷过来了，就请示他，
军师，您说这事儿应当怎么办？
哎呀，上官风一想，关系重大呀，你要处理平常的事儿都行，我就能做主了，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？看来非得见英王不可了。想吧，命人把棺材搭到旁边，有专门人负责看守着，再回了屋了。张芳在屋坐着呢。张芳，
哎，有啊，
听说你还带了封信啊？信在何处？
在我怀里呢。
你把信交给我吧。
这在。
我说老剑客，您可别挑理啊，这封信不见得英王谁也不能给，
这是上边一再向我交代的。
嗯，那好吧，那你就随我赶奔天王殿面见英王。
哎呦，张芳一听这个乐，感情这英王这架子还不小呢，你看嘛，一般人还见不着呢，还 正好我利用这机会看看他长什么模样，我瞅瞅什么阵势，做的心里有数。倘若呢，我能活着回去，就不虚此行啊！哎，多谢老剑客，多谢老剑客。再看绝命大剑上官僧、野飞龙燕雷在前边引路，张方迈着两条罗圈腿，晃着脑袋在后头跟着。您别看表面上从容镇定，张方心里是矛盾重重。此一番见着鹰王，不知道是吉凶祸福。